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第30集的下班聊聊，我是主持人徐小兔。节目开始前，先感谢各位听众的相挺，让下班聊聊顺利正式迈入第30集了呢。而这次也想借着这个小小的里程碑来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论投资理财，想跟大家分享些个人的财务观念，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现在正式进入本周的内容，接下来十分钟要讨论的是每月薪水如何分配，不专业理财，刚出社会，存钱、投资、孝亲怎么兼顾？若有兴趣，欢迎继续收听下去，感谢各位啦。出社会后，我们每天除了需要应对职场中的各种挑战，下班后更得面对接踵而来的各式账单。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才刚出社会五年以内的菜鸟，再加上家里没有金山银山，那应该大多只能用穷这个字来形容吧。当然，兔子相信穷只是一时的事情，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靠理财来让自己越来越富有。但每个月只领那一点点的薪水，到底要如何分配以达到最大效益呢？相信你我都知道累积第一桶金的重要性，而网络上也充满着上班族理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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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但也许并不是每一篇都适用在你身上。今天兔子也希望借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现阶段是如何分配我每个月辛苦赚得的薪资。虽说我讲的内容也许无法完全符合你的需求，但至少我能够让网络上再多一集相关的 podcast， 而只要此集节目能让你有一些收获，那也就满足了。废话不多说，现在就邀大家来看看我每个月的薪水是如何分配的。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每月薪水整体分配。兔子目前仍在菲律宾工作，因为产业相对特殊，所以薪资水平稍微高一些。两年前，因为这集 podcast 我依据的文章是我2019年写的，每月折合台币的薪水大约有65000元，而公司有提供宿舍，所以房租这一块的费用也幸运的能够节省下来。另外，为了能够明确分配各项费用，我开立了不同的银行账户来管理以下的各种支出。一、投资理财，月薪占比 6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兔子会来到海外工作，不外乎就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累积到更多的财富，因此每个月我都会强迫自己领到薪水后就先把台币40000转到我专门投资的账户。而因为这一笔钱的金额其实占超过我月薪总额的一半，所以我在休闲娱乐的花费上势必得减少，尤其跟大学时代相比少超多的。但我想趁年轻时辛苦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不希望像很多我担任人资看到的求职者一样，到了40多岁还需要天天为钱所苦。二、日常花销，月薪占比 15%。这一块包含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以及伙食费，大约会落在台币10000左右。而因为在菲律宾物价相对低廉，所以这金额也不算过得太拮据，周末还是可以去餐馆吃饭跟看场电影的。注解：菲律宾当地很多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才菲币18000元左右，而若用目前的汇率来换算的话，大约就是台币10000元。因此我抓的日常消费预算其实已经等同于当地职场新鲜人的整个月月薪了。三、孝亲费用，月薪占比 15%。 这部分我都笑说是在还债，因为我截至大学毕业前的学费杂费都是由父母帮忙出的。而且大学时期我虽然在外租屋，但每个月也是都有拿家里提供的一点生活费，因此上班后我都会尽力维持每个月固定拿台币10000回家给父母的习惯。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先恭喜你。同时建议你可以把这笔钱加入到我稍后会讲的投资理财预算当中，这样累积财富的速度才会更快哦。四、娱乐费用，月薪占比 10%。 存钱理财虽然很重要，但我当年包括现在也是名25到27岁的年轻人，偶尔还是会想要能够跟朋友出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因此我每个月都会固定提拨台币5000的预算当做所谓的玩乐基金。 但讲实话啦，我在菲律宾并没有特别的爱跟同事出去玩，尤其现在遇到疫情，因此我这笔钱大多都是留下来等到我休假回台湾时好好大玩特玩一番。而每个月若临时有想要买一些非生活必需品，例如奢侈品的话，那我也都是用玩乐基金这个预算来做支出。再来则想跟大家讨论每月投资个别分配。一、银行定存，投资占比 60%。 定存其实不能算投资啊，我知道，因为它的报酬率比通货膨胀率还要低，而且若按照实质购买力的理论来讲，你在银行存的钱以现阶段利率来说只会越来越不值钱。但是它的风险真的是极低，而且可以随时动用，因此我选择透过定存来累积出我的第一桶金。而当我存的定存达到我心目中理想的安全金额，例如台币100万后，我便会把每月投资的各项比例重新去做一个调整。未来则可能会投资更多高风险的产品，因为届时我至少有一笔可以让我安心的定存，使得我投资无后顾之忧。二、基金投资，投资占比 13%。 我自己选择的是每个月固定扣款台币5000的定额定期基金投资，而期望报酬率大约落在每年 5% 到 10% 左右，这部分算是我的长远规划了，所以并没有特别在意短期内的获利，就当作是每月的强迫投资，免得钱不小心被我给乱花掉。另外，基金有相对中等的风险，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本身手头钱不多的话，千万不要全部压在基金上面哦，因为它是有可能赔钱的。例如，我自己在结算每年的个人资产的时候，我只会把定存的金额算进去，因为它相对安全，而其他投资我都会假设他们有一定的几率，当然希望不要啦，可能会归零，所以我不会纳入计算当中。三、虚拟货币投资占比 13%。 这个部分真的就是纯属投机而不是投资，风险极高，建议大家只能用闲钱来做这个交易，并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一笔钱非常有可能一去不复返。我身边有朋友曾经靠虚拟货币投资让他的资产翻了40倍，你没有听错，真的。而我这位朋友本身就是一位理财达人，目前也在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上班，所以他是有一定的专业背景跟知识。而我自己也偶尔会在几个小时内赚个几千块台币，但目前来讲，整体我的虚拟货币投入总资产还是惨赔当中啦。还记得当时截至2019年年底，我此前每个月都会固定用台币5000元买目前主要的主流虚拟货币，例如比特币，但因为现阶段也就是之前有亏损，所以我后来就考虑干脆直接停止投资或是全数赎回认赔。四、备用资金投资占比 13%。 这个一样不算是投资啊，算是照顾自己吧，只能这样讲。这个就是紧急备用金的概念，如果生活中有遇到些突发状况，例如不小心不幸生病需要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那我就会用这一笔钱来出。但如果没有使用到这一笔资金的话，我则会固定在每年年底把每个月累积下来所剩余的钱做一个结算，然后看是要把它再拿来做投资，还是犒赏自己出去旅游用。总之，我每个月会保留台币5000的备用金，就是希望不要把自己掐得太紧，这样如果突然有好的投资项目，我就可以立即参与，又或是遇到紧急状况，我也不需要害怕必须得动用到每月固定的投资预算。最后则想来分享些其他的相关理财建议。基本上我前面讲的两项所述的都是运用每月固定会领到的月薪来做理财的配置，但工作之余偶尔仍会有些小确幸吧，又或是工作压力大想要冲动购物，那么以下会是我给你的建议。一、用额外奖金收获来犒赏自己。尾牙抽到红包，公司发绩效奖金吗？领到这笔钱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拿去投资或当作备用金了，而是选择犒赏自己一番，毕竟人生苦短，只要有维持每月固定投资理财的习惯，其实就足够了啦。偶尔奢侈一下，出国玩几天或是吃顿大餐，绝对是必要的。二、理解需要与想要，不要乱购物。兔子自己好像没什么资格讲，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每个月平均都会花掉2万多块台币，因为当时我有生活费，加上我自己有在助教跟家教的收入嘛，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存钱，而且我当年 iPhone 也是每年一定换最新最贵的那一只，不是好东西我基本上不用。 但说来好笑，出社会后每天要面对职场的各种靠北事，我才知道啊，赚钱有够辛苦的。因此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消费习惯，不是必需品绝不买。举例来讲，我当然他妈的很想要最新的 iPhone 啊，但我毕业前买给自己的 iPhone 6S 到现在还是好好的，而且也可以更新，所以新的手机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想要而非需要，因此这一笔钱我选择省下来。好，那聊了这么多关于钱的东西，我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以上就是本次针对每月薪水如何分配、不专业理财、刚出社会、存钱、投资、孝亲怎么兼顾的论投资理财分享。兔子跟自己的大学同学相比，绝对不是那个赚最多钱的，而在理财方面我也一点都不专业，但至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留下来的钱比花出去的钱多，所以也算是有一点成功吧。这期 podcast 只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现阶段还有之前的薪水分配方式，还有投资理财项目。无论你的薪水多寡，或许都可以参考我所分配的占比，也就是那个百分比。那么希望我们都能越早迈向财富自由，有一天不必再向工作低头，加油。另外若有兴趣阅读本集 podcast 内容的话，都可以再到我的皮克邦网址进行阅读，连接我稍后同样会公布于本次的节目介绍当中。最后就预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希望各位喜欢兔子这次新开的主题内容，并愿所有听众生活顺利与顺心，我们下周线上再会，谢谢，拜拜。